他刚刚到了这个欲界或者是色界的时候呢，那么他还会再升起的，还会再升起烦恼的。那么照理说，如果不承认第七跟第八，他之前在无色界的时候是清净的，是无漏的心啊，那怎么样他升到了下面的时候呢，还会又恢复的这个刚刚讲的那个烦恼杂染的心，也就是第六识，主要在第六识的这个杂染的心。如果没有第七跟第八，特别是没有第八，那么前面的这个在无色界的时候，第六识已经是清净的无漏的，那怎么样能够说他生下来的时候又恢复了那个杂染的第六识？如果没有第八识，就这个状况就解释不通，是这样的。因为在刚刚讲我在无色界已经第六识已经是无漏的，是这样的。那么必须有第八识，我们倒过来想，必须有第八识，因此他那个无漏的清净的第六识呢，在无色界当中啊，可是他也因为投身到这个下面来啊，他那个第六识又出现杂染的，他之所以会投身，就是因为被这个，实际上来讲，就是被仍然还有的那个烦恼的种子，就是欲界跟色界的烦恼的染着的种子所带动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解释为什么他还会投身到这个欲界或无色界或者色界下面来。所以这里讲说呢，那个如果没有这个第八识来持有这些种子啊，那么他刚刚讲就是说无染心之后呢，还有这个诸烦恼起的这个状况啊，那这是事实，确实是有这个情形。那么如果你不承认第八识，那至少你导致一个结论，就是皆因无因，就是说他是没有任何理由就产生的，等于说他自自然然无因而生，这样的。就是讲，就是刚刚讲，我刚刚强调说这句话啊，前提是说如果没有第八识，是这样的，那只好导致这个结论，就变成无因，就是没有任何因，没有理由的，没有什么条件的，它就是会自然的会有这个现象的。那当然，这个结果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好，那我们看倒数第二行，语法不能持彼种故，那么。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又带出来这个其他的东西。除掉第八识以外啊，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其他的都不能有持有种子的这个功能跟性质啊，就是语法不能持彼种故，这个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不管是第七识、第六识，还有其他的所有的东西。当然设法也不能，都不能，都没有这个功能。那还有过去未来非时有故，那么我们这些讨论当中常常看到讨论这个提出过去未来，这都是指这个过去的这一件事情或者已经过去的存在的东西啊，还有未来的。那么唯识学一直有一个特殊的立场，就是这里讲的过去跟未来啊，非实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现行法跟这个种子关系呢，都是从现在当下这一时候，这个时候它是实有，但是刹那过去的就非实有，是这样说的啊。那么另外就是过去未来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心不相应心法里面讲的那一种过去跟那一种未来，是这样的。好，然后最后这一行说呢，若诸烦恼啊无因而生，则无三圣学无学果。那么这一句话是延续着刚刚讲的导致的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无因啊，烦恼升起啊，如果我们要承认它是无因而生的话，会导致很多很多的错误 哦，是这样的。若诸烦恼无因而生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烦恼升起啊，不用任何的特别的因，没有任何因，它自自然然一定会升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导致的这个结果，那就是很严重。就是说，则无三圣，学无学果，就不会，就完全不能够成立三圣圣人的这些有学跟无学的那个果。为什么呢？接下来说，诸已断者，皆因其故。我们知道，所谓三圣圣人的有学位、无学位啊，都是因为断了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这些烦恼啊，是这样的。那如果烦恼的升起是不需要因啊，自然的、必然的生的话，那这些圣人虽然已经断了，那既然烦恼升起是无因就可以生的话，即便他们断了，那还会再升起。因为是没有因，它就可以自然而升起，就是这句话：“诸已断者，皆因其故。”这样的。那当然这是不对的。如果他们所断的烦恼都还可以，没有因的就自然而且必然而生，那你再怎么断也没有用啊！是这样的。所以当然也就是反过来说，他们的那些果位都不能建立。就是你，就算你现在这一刹那建立这个果位，下一刹那烦恼就升起，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情形的。我们看155页下一页，前面这里是讲烦恼的种子啊的状况，就是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第八识持烦恼种子，那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第155页第一行呢，这是讲业的种跟果种，是这样。所以这里的种呢，有业的种跟果的种。我们看呢，第一行，若无此事，持业果种，就刚刚讲业的种跟果的种，业跟果是两件事情，业果种是业的种还有果的种。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借地王还异类法后，诸业果起，异因无因。这样，那么就是会导致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的情形呢，一样的三界九地啊，那么互相的来怀。那么这个情形就不一定是刚刚讲的无色界状况，因为这里强调的是异类法后。异类呢，很简单的说，比方说善业啊，你比方说我们升到了这个色界或无色界呢，这都是善的善的业所造的善的果，所得的善的果。可是呢，他那边结束后，假使他下去到了三恶道去啊，就是他前一刹那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生命结束后结束了，下一刹那假设他就到了这个地狱去了，这个前后刹那差这么多啊，就是这里讲的异类法，就当时还是善的那么下一刹那如果到了地狱去了，那么他就恶的。或者我们现前也是一样啊，就是就算不管这个借地往返，就是现前一样啊，你前一刹那造的业或还有得的果都一样，前一刹那还是善的，后一刹那可能就是恶的。倒过来也是一样啊，前一刹那可能是恶的，后一刹那可能善的。这个它的这个性质上的差异啊，可以这么的明显，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如果没有第八识来持有这一些业跟果的种子的话呢，无法解释这个异类法后诸业果起，这样就没有因了，这样子是这样啊。那么特别就是刚讲，如果严格来讲，就是刚讲那个 不同的界不同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时候啊，那这个他的心，就是他的这个心或者业跟果的性质差很多，你就无法解释那样子。好，那大致上的情形也是这种情形的。第二行说呢，于种于因啊，前已遮故，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第八识来那个作为维持业跟果的这些种子的那个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东西啊，其他东西来作为种或者其他东西作为因啊，其他的东西来作为能够持有种子或者其他东西能够作为因啊，这个在前面都已经破除掉了，都已经讨论过了这样子。第二行中间呢，若诸业果无因而生，刚刚前面那一项是讲如果烦恼可以无因而生啊，导致的严重的错误，这里讲的一样的业跟果如果可以无因而生的话，那么一样会导致很严重的错误。什么样错误呢？接下去说，若无于一涅槃界矣，三界业果还复因生，这是很类似的情形啊。如果业跟果可以没有因，自自然呢就会现起的话呢，那些阿罗汉们怒得无余一涅槃啊，那没有用，他可能马上就又有业果会产生出来，是这样的。就是这里讲三界业果还复因生，他们本来已经怒于无余涅槃了，结果还会有无因而生的业跟果把他们带回来三界，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个也跟无余一涅槃的这个名称乃至它的性质跟定义、完全冲突，是这样。无余一就是再没有剩余的，没有剩余的业，也没有剩余的可能感受的果，是这样的，这才叫无余一涅槃。那当然业跟果如果对方或任何人要认为他们无因就可以生的话，当然这是最严重的，就是最明显的，就是的例子就是会跟这个无余涅槃的情况来互相抵触。平常我们可能还不觉得会有抵触，这个是最明显，是这样的。那再来第三行中间呢，烦恼亦因无因故生，那样子是这样的。这个不，当然不只是业跟果如果无因的话，当然他的这个同样的他的烦恼也会导致无因就可以生的，是这样情形的。好，那这个是刚刚讲的这个业跟果，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第八识的话，那么下面呢 引用一个这个就是配合十二因缘来谈了、来谈这一个如果没有第八识的话会有什么状况。第三行下面呢，又行缘事因不得成，会导致这个结果。那原因呢，短视受熏啊，前已遮故。我们来解释一下，十二因缘里面呢，无明缘行，行缘事然后事缘名色。那先讨论这个行缘事，记得这个地方也是延续前面那个前提，如果不建立第八识的话，那么行缘事呢不能够成立。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先把这个前提，我一开始看这个地方呢老是这个转不过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有第八识，那这里要先勉强的先把第八识拿掉，才能够去想这句话的意思。假使没有第八识那么行缘事的那个事是什么东西，要先这样想。当然没有第八识也没有第七识，这个行缘事的事只好是第六识，主要是第六识。那可以吗？就要这样想，不可以。那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我就看一看书记的解释啊。这个行，先明白什么是行我们说无明缘行，那 在还要了解这个十二因缘，在讲到无明言行行言事的这个时候的解释，还有两大类。我先讲一般就是配合生命有情生命的这个轮回投生啊，当然无明这个是过去的无始以来的一个的情形啊，造成了这个行。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的行呢，是被理解成业，就是由于无明呢，那么无始以来所造成的业。无明是惑，就是烦恼，它也是一种，姑且说是烦恼，就是它是一种惑，因此它也造成了业，它的业，这个业就是这里讲的行。所以这个行呢，是无始来所累积下来的。行这个字本来只是造作的，有的人用白话一点解释说是一种冲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由于无明的这样的一个，会有一个造作这样子。但是重点在这里讲的是说，它是无始以来所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十二因缘是这样理解的，有一种方式的理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行呢是无始以来所造的业。那如果这个现在讲的这个事是前六事，特别是第六事的话，那他们可不可以建立这个关系啊？不可以。为什么呢？这个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个业，就是这里讲的行啊。那么行缘事是以行为缘，由于有行，因此呢就才有事的存在跟升起。那么之所以不可以，是因为它的它也有一个时间上的不连贯。就这样，因为本来我们讲这个事啊，是叫做结生相续的时候的那个事，就是我们一样可以讲这个生命体，这个刚刚讲那个结生相续，就是比方说他刚刚投生的时候呢，这一个事，本来这个事是讲这样的。那么他如果刚刚投生的这个事是第六事或者前六事哈，那跟他过去所造的这些累积的业呢，有无明所来的业呢，没有办法连贯了，就没有办法用那个业跟那个行呢作为缘，以它为缘而产生的投生结生相续的那个前六世的，不能连贯，因为前六世是间断的，是间断的。总而言之，我们平常都是把它理解为第八世，那么第八世才能够跟这样的行有这个关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讲说又行缘事啊，因不得成。总之如果那个事不是第八世的话呢，就是不行的，因为别的事啊都不能够跟行有这样的关系，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他的一个原因就刚刚讲了，转世受熏啊，迁移这过，因为这样的无明言行的那个行，刚讲那个业呢，它必须是要能够被保留，就是受熏被保留的。那么转世就是不管是第七世或者前六世啊，都没有这个功能啊，是这样的。这个刚刚投生的时候呢，新升起的这个前六世不能够做这个跟行有这个功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性质上的关联。就这里讲了转世受熏啊，迁移遮故，前面都已经驳斥了这个七转世或者特别是前六世可以作为受熏这件事情，都已经前面都讲得明白了。好，那第四行中间说呢，结生染世啊，非行感故。这句话也是一开始不太明白，那一样的就是这刚刚讲这个事啊，如果不是第八事，是这个意思的，就是结生相续，就是一起又一起的生命，后面那一起结束了，然后投生到下面那一起新的这一个生命啊，这个是结生。那么结生的这个有染污的这个事啊，一样的，正如我们刚刚讲，如果它不是第八世 哦，那他呢，比方说刚刚讲的前六识好了，或者特别是第六识，他确实不是行无明言行的那个行所感的，是这样的。因为很简单，刚刚讲他是有间断的，他又不能够为保持持有那些种子的，因此他跟行啊不能够这个建立这样的关系。就是这里讲的皆生染识，这个识是说如果不是第八识，那么其他的那些识啊都不是这个行无明言行的行啊所感，不是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第八识也是一样哦，皆生相续，正确的理解皆生相续是第八识啊，即便是那样的第八识啊也不是行所感，这一点比较特别，是这样的。它是缘，但是不是这个感，这个有点不一样。一般我们理解的第八识是行缘识的识，可是呢它跟行的关系啊不是那个由行来感得，他们之间不是这一个因缘的关系，不是因的关系，是这样的。无明缘行，行缘识啊，行跟识的关系，这里讲缘，但是哪一种缘，大家要思考一下。我们暂时这样讲。再来呢，好，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行跟识的关系啊，如果不是第八识的话呢，那不能建立啊、这个关系。那么另外对方啊提出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刚刚讲这个行跟识不能建立，那也有那么他提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那既然行跟识不能建立，那可不可以说行跟名色，就这里说接下来说因说第四行下面啊，因说名色行为缘故，这个翻译有点怪怪的，但是它是背后刚刚讲的，这个是假使对方说呢，既然行缘识不可以，那行缘名色可不可以？就是说名色呢是以行为缘，可以不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对方是撇开来说行缘是不可以，那行缘名色，他们想要建立行缘名色，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的反驳，这个第五行说呢，十分闲格啊，无缘异故。这是先这样讲。那当然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说行缘名色，就是以行为缘啊而有名色的这个升起跟存在。当然不可以这样说，那么这个原因更清楚，因为行跟名色的关系那差得更远了。就这里讲了十分闲格，这个名色是指什么呢？如果用刚刚讲第一种对十二因缘的理解啊，名色那个是就是物质性的跟这个最初的一个精神性的成分啊，就刚刚讲我们一般如果用胎生来讲，我们投生到那个这个胚胎的时候啊，胚胎的那个物质性的那个生理上的部分就是色，那它开始有一点点这个精神性的啊，当然这应该就是第八识了，那这是名色，那么也有应该也开始有粗糙的这个就是前七识啊，主要是第七跟第六会有粗糙的不明显的，但是呢它跟行刚刚讲不能建立这个关系，那么原因就是刚刚讲那个行是过去所累积的，由无明缘行而累积的，而这一个名色是当时就是说当时投生的那个新的一次的生命才现前有的，这之间呢太遥远了，不能建立他们直接的这个关系，就这里讲了十分闲格啊，无缘异故。 是这样的。那么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结果，接下去说呢，此不成故，后义不成。那么当然这个行要原名色是不能建立的，那么也会导致下面的这个我们十二因缘下面的也都不能成立。比方说刚刚讲的这个名色本身，还有再下来就是名色处啊六路等等等等，很多下面都不能够建立，就对了。就这里讲的此不成故，后义不成，是这样的。那么十二因缘呢，我补充一下，就刚刚讲那也是一种解释，配合我们说的结生相续，这是一种解释。可是呢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现前当下。现前当下呢，我们有没有十二因缘？也有。所以在过去的南北传佛教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对十二因缘呢有两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刚讲的现前当下，乃至于叫做一念十二因缘。一念十二因缘，你当下这一个刹那，这一念，这个心的活动具足十二因缘，这个叫一念十二因缘，又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两种说法传统呢，主要的是说明结生相续的，你们应该知道叫做三世两重因果那样的解释的十二因缘。但是一样的，比方说天台宗智大师，或者是也有一些别的人，当他们解释十二因缘的时候，也有刚刚讲的一念十二因缘。我还补充一点，就是说在现代的南传佛教，在泰国有一位叫佛史尊者，佛史比丘，他有著作，这个著作有翻译成中文，叫做翻成中文是叫做生活中的缘起，这个值得参考。他就主张刚刚讲的两种，他主张后面这一种，就是说你现前当下就是有这十二因缘，是这样的。而且他不太赞成前面那一种解释的。可是这个清净道论呢，南传的非常重要一部论点，这是古代的觉因论师所造啊，他就是正如我刚刚讲，比较传统的呢，主要是说明结生相续的角度所解释的十二因缘。那实际上这两种都对，十二因缘本来其实即便在古代啊，就是有这两种的。那么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就是老法师应顺导师啊，他的中观的著作呢，那有一部分书叫做《中观经论》，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他的话，《中观经论》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十二因缘的地方呢，他也是有提出两种，但是他认为呢，讲一念十二因缘呢，就是他觉得不太，他觉得这种说法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十二因缘的主要的正确的解释，他有这种看法。不过那个书上比较早期的著作也可以参考。总之我补充，就是十二因缘有这两大类的解释。好，我们今天上班的时间呢，我们休息几分钟。好，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下半段时间。那么接下来的就不是很难了，不是很复杂。那么以上是讲这个杂染法的状况。总而言之，如果没有第八识啊，那么如果刚刚讲这个心清净众生就清净，心如果杂染了，众生就杂染。这个心如果不是第八识，或者说如果没有第八识来持有这些种子，杂染的种子还有清净种子啊，如果没有第八识来持有他们的话呢，那么在杂染的状况前面讲的这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是要讲清净的，一样的啊，我们就看第五行最下面155页啊，诸清净法亦有三种啊，这个很简单，就是是出是道，还有断过别故。这里有三种啊，就是世间道，还有呢出世道，还有呢他们不管是世或者出世啊， 当然主要是指出世，出世道的断的果，是这样的。所以有三件事情：世间道、出世道，还有断果啊、这三种不同的状况。那么这三种不同状况都跟清净法，当然也跟清净法的种子有密切关系。接下去说呢，我还是补充一下好了。这个清净法里面怎么还有世间道呢？这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指什么？为什么世间道也有可以包括在清净法当中呢？也有的，这个世间道的清净法主要是指禅定。就这样子，如果你修行，不管你有这个，当然主要是指色界的初禅以上，色界初禅以上呢，它能够降服啊烦恼的现行，能够降服欲界烦恼的现行。那么无色界的禅定呢，能够降服欲界跟色界的烦恼的现行，是这样的。那它是世间道，是因为呢，它本身还是有杂染，这样它本身还有这个细微的对它。就是说对他本身呢、啊、比方说升到无色界了，他为什么升到无色界？他修禅定啊，他是当然一方面他有禅定，有无色界的禅定，那他为什么升到无色界呢？他对无色界的这种禅定啊，有另外一种层次更细微的贪着，所以他才升到无色界去。但是这是世间道的清净，因为他相对来说降服了下面这个欲界也好，或者无色界也好，都降服了一些比较粗的烦恼。